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新州建筑理事协会会员单位的 Robin 还有 Tom 张，两位早上好。
大家好，早上好。
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由于疫情，政府呢是出台了一些鼓励大家去自己建房的措施，由此好像也带动了一波这个建筑行业的一个热潮。但是经过一些采访之后，我们却发现正在业内的从业人士却会说，其实建筑行业是面临着一些难题。我们先请 Tom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好吗？
我们公司主要承建 medium to high density， 就是 townhouse 跟 apartment 这一类的项目。这两年来的话，特别是受这个疫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其实去年的话还好一点，因为我们没有受这个 lockdown 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apartment 的新的开发量减少了很多。在我们来说，我们每年在之前都有起码每年都会报大概七八个项目吧。在去年开始的话，我们就估了两个项目，大概在100多套左右。所以
就是这一对比，就确实是锐减的感觉。
真的是锐减，特别是去年 lockdown 的话，我们建筑还是在一直在开工，但是很多开发商啊，或者在购买地方面啊，都在减少。都。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看到造价的涨幅比较大。从人工上讲来说的话，我们人工减少了很多人，因为疫情，我们很需要那个 overseas 的那个人工，那很多人就回去了，因为疫情，新的移民也比较少，边界关闭了，没有人过来。工资也上涨了比较多，因为人工缺少，然后材料上涨也比较厉害，比如说钢筋今年我们上涨了将近50%，而且到年底也有可能上涨更多。木材的话呢，也是上涨了很厉害，30%-50%或者更多。然后就没有货，现在对木材来说的话，然后水工的管道、电工的材料、集装箱的运费各种。所以就对我们建筑行业影响还是比较蛮大的。
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位自己建房的房东，当提到这个建筑材料上涨的时候，可能我们首先会想到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顾客也其实最终是要为这个买单的。然后他说，其实如果是平均到每个小的顾客他们会多付出的成本的时候呢，是没有多多少的。他还跟10年前的一个房子的造价做了一个对比。那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Robin会怎么看呢？
OK， 所以其实我理解他的意思而且刚才 Tom 说的我都非常赞同。但对于这个造价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因为毕竟每家公司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因为毕竟这个造价上涨到真正在消费者末端这边感觉出来，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差的。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我们今年做的项目，因为我们跟 Tom 不大一样，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多是 low medium density， 所以我们受这个开发的这个减少影响还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能很明显的感觉是有这个事情，材料涨了，但是其实确实是不会这么快被 pass on 到消费者头上的，因为其实我们的 builder 基本上或者我们的 trade 基本上目前都在吸收一部分这些涨幅，因为有各种原因，我们有一些 legal 的 issues， 我们有一些 contract 方面的一些 issue， 但是迟早这个 cost 肯定是会 pass on 的，因为如果继续还是让这么涨下去的话，我们如果还能保持总价不变的话，那肯定是对这个我们的成本是有一个很大的 impact 的，所以说我觉得迟早都会体现出来的。
哦，就是等于说现在建筑成本的增高还没有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就是有一个时间差。
有一个时间差其实，但是慢慢的我们也在，据我了解，我们同行还有我包括我们自己都在慢慢改变我们这个价格和报价的这些方式。所以 慢慢的我觉得这个都会体现在消费者阶段的。
看刚才两位就谈到了，一位呢主要负责的项目是就是比较高密集度的住宅群，另外一位呢是比较低密集度的这个住宅群。在我采访销售主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有特别提到去年政府在疫情当中购房的优惠政策里面，除了就是说让首次置业者可以买得上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背后的意图，就是说要帮助这种已经建好的这些项目 apartment 等等这些项目来清货，因为建筑商其实是带动着整个行业的，所以如果是说建筑商这边的货清不出去，楼花呀apartment 啊这些建好的项目都没有人买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就是整个行业的连续的坍塌。你们两位是在建筑行业的，你们觉得政府的这个刺激政策是不是确实也在这方面就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起码就是建好的这些楼花和楼盘都是可以全盘清出。Tom 你先说一下好吗？
这个政策方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整体的话我觉得个人还是看整个市场。因为这几年来说的话，的确新的 apartment 的供应量涨得很多，前几年是涨了很多。然后但是因为疫情的话，很多海外的买家和很多海外的投资者进不来，然后还有一个是 overseas student 啊这一类的，全部都很多都回去了，或者是 stuck 在海外。比如说很多学生没有人住 apartment， 所以对投资有影响。对，租房市场现在很差，然后
租房市场很差 ，OK。
对，然后就很导致很多投资者对 apartment 这个投资失去了信心。然后还有一个之前 OPPO Tel 啊，比如说 Mascot Tel 啊出事了以后，对大家对整体 apartment 市场还是有失去了一部分信心。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分歧，就是 house 有 land house and land townhouse。这个市场其实是特别好的，但是 apartment 并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政府出的这个政策呢，大部分帮助像 apartment 这样子的七八十万的这样的一个价位，但对 house 来说的话，我觉得个人是没有起到太大的一个帮助，特别是这个七十万八十万这个 grant 独立屋还有 townhouse 这一类的，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太多的一个帮助，我不知道 Rob 对这边有什么看法。
我其实挺同意 Tom 的，基本上去年的政策，基本上他们就像你说的，他给的大部分都是 apartment， 一些比较，就是说这个价格可能在悉尼的中心城区10公里、20公里之内，基本上都不受什么影响的了。然后要不就是一些这种 house and land， 也基本上不会在这些核心的区域。然后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对于我们来说，去年的这一波政策可以说对我们的客人也好，或者是末端的买家也好，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所以你们的客人和末端的买家都是比较想要选择 townhouse 而不是七八十万的 apartment。
或者这么说，我们的末端的买家，或者我这边吧，比较末端的买家，他们看中的房子，不管是地段也好，质量也好，都早就超过了那个政策能允许的最大的那个房子价值的上限了，所以说对这一部分是没有影响的。而且我觉得就像 Tom 说的，这个政策其实它是针对性非常强的一个政策，很多人是没有受益的。那这个既然是针对性非常强的政策，那意味着说它的可受益的人群肯定是很有限的，那也是很短期的一个政策。
所以它针对的是首次置业者，他能够买得起。第二，针对的是把这些七八十万的 apartment 的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显得那么 popular 的楼盘呢，给先清出去。但是如果是从这个政策本身的出发点和角度来看，他确实这两点是做到了。
我觉得这个政策虽然说没有对我们有特别积极的影响，但是它确实带动了整个房地产市场比较活跃，特别是对 low to medium density。
我也听说很多人因为这个政策特别忙，去年特别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从业者真心是这么想，就是接下来我觉得建筑业 的发展和其实不管是只是建筑业，对于悉尼对于澳洲吧而言，大部分产业都是在观望着疫情怎么控制。因为其实疫情特别是这一次对所有的行业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之前我说过跟建筑的影响是肯定有关系，但是肯定是相对有限的，因为毕竟它只是一部分市场的火爆。那我们总体上肯定是希望这个疫情能尽快得到一个控制，然后呢，随着将来慢慢解封，慢慢国门的打开，就像Tom说的，我们可能因为这个东西会有更多的留学生回流，包括所有的这些劳工的市场会更活跃，然后包括租房市场慢慢也会好，其实这些都才是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帮助对于我们这个建筑市场。
对，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主要是造价跟一个是地价的上涨吧，最近特别这10到8个月涨得很厉害，然后会导致接下来我个人觉得从房价不管是 apartment 跟 house来讲的话，增长的话呢不会很多了，因为这十到八个月已经涨得很厉害了。但是真正的下浮啊，或者是大的一个减价是不可能的。
不大可能。
因为从我们的材料也好，人工也好，从现在新的开发项目出来，所有的land owner 对他们地价的一个期待值也好，都在一定的高度了，所以接下来，就算疫情，现在疫情大家都说疫情对这个房价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个人觉得不会，因为我们利息也是历史新低，而且在这一两年，我个人觉得不会再变这个利息，所以从房价来说的话，有可能会涨，不会涨太多，但是呢，也不会降。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建筑商来说，更多的应该是这个市场稳定其实是更好，不要大涨大跌，其实这样
是
不好的，我们希望是稳定。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在建筑业从事多年的专业人士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表达你们的观点，谢谢 Rob Chen 和 Tom Zhang，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